大家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有三个比喻，都是关于喜宴请客。耶稣基督是进入一个喜宴 被邀请的时候，他在注意有许多的人要抢比较好的位置。在我们的语言，我可以说上个礼拜我说的，他们在关心面子，盼望在人的面前会有一些的面子，坐在一个好的一个位置。所以耶稣基督是跟他们讲一个比喻。第一个是告诉我们，我们被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末位。我上个礼拜是跟你说，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追求从人而来的面子，我们要追求从神而来的面子。但是他讲完这个比喻以后，在第十二节，他开始跟主人讲，那个的请客的人讲，他告诉他们第二个比喻，他说你请客的时候，你不要请你的兄弟，不请你的家人，你不要请你的朋友。你请客的时候应该请谁？贫穷的、残障的、瞎眼的、瘸腿的。上帝会看到，他看到你所做的，和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会变有福的。你听这个故事，你听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难接受？有一点离谱吗？请客的时候不请你的亲人、你的兄弟，要请一些路边的你不认的贫穷的人。实在的，有一个不合常理，但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今天我要把这个比喻解释。我讲三点。第一个是耶稣的意思是我们从爱心，因为有爱心要做一些离谱的事。第二个是我们应该关心到义人的复活，义人的复活我们应该关心到我们是在内。第三点我要解释这个的比喻。我们开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今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救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耳朵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求你帮助我自己，我能够讲国语的时候讲够清楚。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第一，我们应该因为有爱心做一些的离谱的事。耶稣基督说，你请客的时候不可请你的兄弟。他就是谈的普通的请客的时候，因为今天晚上有人来吃饭，好不好？不请你的亲人、朋友都不请，邻居都不请。你去请的时候，要请这一些的沧桑的人、贫穷的人和瞎眼的人，很特别。不请的也很谁也很特别，不请你的亲人，要请的也是很特别。到南京东路去看一些街友，找到他们的，告诉他们今天你在请客。你的朋友会说什么？你的家人会有什么领受？会不会有一点说疯了？这个人疯了？可能是的。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你做离谱的事就是离谱的事，意思是不好的事。耶稣基督不再否认那个的。 但是他在说的，在若我们有爱心关心到人，我们就因为有爱心做一些的不是常看到的事，我们是有福了，先看到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在其内。我要从福音给你一些例子，证明耶稣基督是赞同一些的做离谱的人的做法，离谱的事的人的做法。第一个是有一个故事，马大和玛利亚，你记得他们是自己请客，那就请客的时候，玛利亚没有帮忙预备饭，他什么都没有做，只有马大是在预备。玛利亚在做什么？他在听到，听到。那他做的是合不合理的？你就是要想，请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预备东西吃？我们要请客都不预备东西吃。所以马大的看法的观点，你可以了解。我们请客以后就有一个人在预备，我的妹妹都在不在帮忙。从一个角度不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耶稣基督看到他们有一个不同的地点，是马大是很大的负责任，没有错了。但是谁比较爱耶稣基督，爱他的话语，是玛利亚。所以耶稣基督说，因为他有爱心，他要为了听到所做的，我不会拿走这部分，我会给他继续听。合理是一个的事情，爱心是更重要的。以后是玛利亚耶稣基督快过世的时候，玛利亚或是另外的一个姊妹，圣经不是非常清楚，她把了一个很贵的一瓶的香水，就是把它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快要过世的时候，圣经说这个的香水是值得300 denarii， denarii 是一天的工作的金钱，所以那个是一年半的你的薪水，因为一年若工作200天，一年半的你的薪水，当时可能现在的钱30万，是他们的家庭是保留很久非常宝贵的香水。他看耶稣基督来，他有点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拿这个把那个香水拿出来掉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是常常看到的事吗？我们知道旁边的人很合理的人看到了有点生气，是值得吗？30万为了耶稣基督一下子可以有一些香水在他的身上，他们很生气，他们说应该把这个的卖出去，旁边的人卖出去做什么？给贫穷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是赞同他所做的，耶稣基督没有求他做，耶稣基督没有命令他做，他也没有什么的自认要做，实在的有一点的没有小心的花钱。但是耶稣是赞美他所做的，因为他说的他是能够做的，就是这个的，他没有别的可以做得到，他是为我要被买赠而做的。所以从这个的故事里，我们看是犹大，卖耶稣的犹大是很有理性，对不对？很在思考怎么做大事，但就是玛利亚是充满了爱心，爱他的救主。事实上，圣经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寡妇，她就生下来2块钱，但是因为她就是想奉献，她把了这个2块钱奉献到神的殿里。耶稣看她，他说他把他的生命丢进去了。She has contributed her very life. 什么意思？意思是奉献两块以后连吃的饭没有钱可以买了。你看那个寡妇这样子做，你觉得合不合理的？在一方面的，我们可以了解他有一点过分，但是现在他的名字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爱主，因为爱他的神的殿，所以他奉献和耶稣看到了，说赞同他所做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做离谱的事是做的不对，这个是我不在这里说要去做，随时做离谱的事。但是若有人有爱心，而且为了主所做的，是不是常常看到的？耶稣说，你是有福了。我们别的基督徒看到人这样子做的，小心不要太理性，不要太理性。我们要看到人有爱心爱主，所以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虽然可能是在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我们知道，要知道他们是有福了。耶稣基督他自己做很多的不是常常看到的事，有一点当时那个时代会说那个是离谱的。比如说他有没有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跟 the Samaritan woman， 你记得他跟他说，请你给我喝一杯水。这个的妇人很惊讶，怎么能够你一个犹太人跟我一撒玛利亚的人二一个妇人讲话？耶稣就继续跟他讲，讲得很美的话，就继续好像是好朋友。不是那个时候可以做得到，你不可跟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的人讲，而且男人不能够在路边随便就是跟一个女人讲话。圣经说他的门徒们回来，他们也很惊讶，他们很惊讶他是跟一个妇人在讲话，但是因着爱心他就开口跟他讲。耶稣基督也是讲道的方法不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他是到处讲道，不就是在会堂里面的，在外面的，在每一个地方都在传。因为人许许多多的，他传到一个地步，圣经说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吃饭。他的家人怎么说？你知道马可福音第三章说他的家人怎么说？谁知道？癫狂了，疯了，癫狂。所以家人又来抓了他，但是因着爱，耶稣看到人的需要，吃饭不那么重要的，就是来传。他也是到国外去传，当时犹太人不会去国外传给老百姓，但是耶稣基督去到黎巴嫩、叙利亚，去到我们的约旦、Jordan、Lebanon、Syria， 那个时候在那边传，跟现在传差不多了。犹太人现在会不会去约旦传道？恐怕不会。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类，不同的彼此相恨，对不对？但是耶稣花了一半的他的时间在国外讲道，因着爱。耶稣的做的事常常让法利赛人生气，因为他做的不是他们认同的事，不是那个的时代所看过的事。吃饭的时候跟谁吃饭？税吏和罪人。这个若你在台湾，我们要了解，我们该了跟黑社会的带领的人一起吃饭。黑社会的人一起吃饭。若我今天去跟黑社会的人每个晚上都在吃，你会觉得怎么样？疯了。 他们在问为什么，他也做很多不是他们的文化能够接受的事，在主日医治人，从神的殿就把人赶走了。他也是常常批评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是最受尊敬的一批人。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到他所做的，他们觉得是离谱的，离谱的。怎么能够这个离谱的人？只有两种的人，一种的觉得有爱心，我们要跟随他；另外的一批的人，离谱的，我们要钉他在十字架上，免得很多的人受他的影响。他的教导也不是很普通的，不是人以前所听到的。若人打你的右脸，你要做什么？给他打你的左脸。若他们偷你的外套，包警察吗？没有，你的毛衣也送给他们的。爱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在英文我们说 You want to sing in a different key， 你用不同的方法来唱歌，不同的调。若从爱而做的，关心神的国，我们就是变有福了。耶稣的教导关于他自己也不是很普通的，我就是，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活着的粮或生命的粮。若你没有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没有生命。听到的人有两种的，一种的看到，这是特别的，这是充满的有爱心和的新的教导。别的人怎么说？有鬼。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会了解约翰福音一次由犹太人分两段，分两段支持和反对，因为他做的是很离谱的。约翰福音第十九十的十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翻到的时候一起来念，请。他耶稣不是活着为了他的文化能够赞美他，他是活着为了人，是能够人去见到。而且他做的最重要的也最离谱的，就是最后的牺牲他自己为他的羊。他说，我就是好牧羊人，好牧羊人是为他的羊牺牲他自己。这个是普通的道理吗？好牧羊人是不是为他们他的羊牺牲他自己吗？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为了我们的救恩牺牲他自己，是十分不合常理，不合常理。腓立比书上个礼拜我们看，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自己，去了女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一直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十分痛苦和丢脸的死的方法。神的儿子是否要为我们死了？是一个常理吗？而不合常理，是不合常理。 全部的圣经是有这个的奇妙的故事，神爱世人。神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预备我们的救恩，他用了2000年派很多的先知们，很多的伟大的人物为了我们的。最后他是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所以我们将奇异的恩典。这个第一个事情我要注意，耶稣基督从爱心做很多的人会认为离谱的事，他也给我们这种的自由。若从爱心所做的，为了关心到这个义人的复活，我们便有未有福。第二点，我们看我们要关心到是义人的复活。在这个的比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请客的时候，请一些的贫穷的人。他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他自己说的，是因为我们上帝会看到我们所做，和义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必在其中其内。从这句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意思是我们要关心将来，我们要关心到，在我们现在要关心到义人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可以说有价值的面子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才有价值的。 Valuable face is valuable because it is valuable at the time of the resurrection.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关心到从死里复活的事，做这些的离谱 的事情。第十五节，一个人听到耶稣所讲的，他大声说，谁是在天吃的是有福了。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起坐下来在天的国的筵席的人是有福了，跟大卫、彼得、保罗、约翰所有的历史上的伟大的信徒们殉道者在那边的坐的人是有福了，因为耶稣基督是要做主人。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关心到我们的永恒。事实上他在每一页全部的神的话语常常跟我们讲，我们要关心到义人的复活。我们要在这里牺牲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有一天是能够有更大的福。那我不是完全活着在一个象牙塔，或可以说我活着的象牙塔不是很高，英文的 It's not that far away from the world。我就是要知道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人很关心到义人的复活，有没有人做的事因为关心到义人的复活好像不多了。我也是，不就是你们的，我也不是每天在想义人的复活的事。但是我们在传道，奥古斯丁有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上个礼拜看到的有点被感动。他说你不要问我关于属灵的事，因为一个人就问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两个人要回答神的话语，看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怎么说，我们才有可靠的一个根基。我要现在证明实在的耶稣讲的话语是十分合理的，有点反驳一些的人的思想关于这个的事。我谈三个。有的人可能会想，若我们常常关心到永恒，我们会浪费我们的生命，这里会活着在一个云彩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人这样子说，你活着在云彩里面，英文 You're living in a cloud。 浪费你的生命，但是我不认为。我问你，保罗，使徒保罗，他有没有关心到永恒的事？有，他活着为了永恒。第二，他有没有浪费他的生命？好像没有意义的过一个世纪，他的生命，不是的。马介来台湾，为什么马介来台湾？为了我们的永恒，为了我们能够认识真神，他是关心我们的灵魂。我问你，他是不是在浪费？他有没有做一些离谱的事？你说没有的。但是在1870，你跟你的妈妈说我要去台湾传道，他会说你要去哪里？你了解这个？你要去哪里？你下一次要回来什么时候？说不定12年、20年，很多死掉了，说不定都不回来。但是我问你，有没有浪费他的生命？没有，没有。事实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为了预备我们的永恒，他有没有浪费他的生命？是相反的，为主做一些的伟大的事，虽然当时的人觉得是离谱，是好好的用他们的生命。谁是浪费生命？你好好的用你的生命吗？我们好好的用我们的生命，每天晚上看电视吗？很好。我不是反对你要偶尔看电视，可以。可是这个的时代，大部分的人是浪费他们的生命，不是为了关心永恒的事，做离谱的事情，是浪费你的生命。有的人会觉得的说永恒是很远的，很抽象的，而且是不一定的，是有点我们投资，应该投资在我们知道是存在的事情上，不是投资在一些的很遥遥远远的事。我是不认为。有的人想这个的永恒是不一定的，可是我想是你这里的生命是不一定的事。你可能明天生病，你可能每一个小孩子觉得结婚的怎么样，快快乐乐的在地上过了很甜美的一个生活，但是结婚的人知道不一定了，不一定。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也应该知道将来是快不快乐还说不定。我们可不可以确定在我们从这里到死了，我们的生命都很有平安快乐过好的日子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永恒是确定的事，因为的天是永远不摇动，因为神的大能在保护他的羊，所以我们的永恒的福是100%的确定的事，不可能有另外的。为主做大事，就是会得福了。耶稣基督自己命令我们，我们不要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贼，地上有很多的危险，我们要存我们的钱在天，因为那边的没有任何的贼。 There are no thieves in heaven。 我们可以看另外的经文，彼得前书1:3-6，彼得前书1:3-6，彼得前书1:3-6，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请。
人生留在天上的基业。 次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要强调，我们是为主所做的事，我们的永恒是不可摇动的，因为我们有神的大能在保守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存我们的钱在天，关心一人的复活。可能有一些的人会想了，他在地上要做快乐的日子，可是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过了喜乐的日子是日新的爱主。虽然彼得说我们很多的灰心的机会，很多的困难，我们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的大有荣耀的一个喜乐，而且我们越听主的话，越落实他的话，我们更有多的喜乐。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关心永恒的事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关心永恒的事，为主做一些的不常常看到的决定，因着爱心而为主而活着的人，都会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生命，都会有神的保护，都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喜乐。谁是最，你自己想了，谁最快乐在这个的世界？我的经验就是日新的爱主的人，过了一个有意义，过了一个有稳定，过了一个有喜乐的一个生命。我们应该这样子做的，存我们的钱在天。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为我们你们能够有生命，而且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听他的话语，我们就是为别人有福。这个是第二点，我要我们自己多的思考。我知道教会现在不是多思考这个，所以我讲把它讲得出来。第三点，我靠第一和第二点要我们了解这个的比喻，或我说就是要给你我对这个比喻的解释。第一，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比喻，耶稣基督不再讲请客而已，我们不是按着字义来解释它，意思是他不是在真正的告诉我们，我们请客的时候不可请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请贫穷的人。当然若你自己想出去请客，请五十个瞎眼的人，因为要关心到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我也很赞同的。你花了5万块做这个的事情，不要告诉你的家人是我告诉你要做的，可是我很赞同的，事实上要我付一半，我们就是付一半。但是耶稣不是真正的讲这个的事情，他是看到这个的主人，他知道了这一些的抢好的位置的人是要在主人的面前得了一些的面子。可是为什么跟主人讲？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的习惯，这个礼拜我请客，下个礼拜你请客，下个礼拜第三个人请客。所以这个主人今天没有抢一个好的位置，因为他是主人，但是下个礼拜他可能在里面，他自己会抢一个好的位置。所以他们变成一种的小的团契，彼此请客，彼此给这个的虚空的面子，就是这样子过了他们的日子，一个小的没有意义的团契，这样子的过日子。耶稣基督说要破坏这个的原型的， You want to break out of this circle， 怎么做的？下个礼拜你不要请他们的，你要请一些的瞎眼的人，请一些的贫穷的人，神会看到的，你会在义人的复活的时候便为有福了。 这个的比喻的意思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要活着在这种的小村子，我们要不要关心人和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面子，我们要追求这个天上的面子。我们这样子活着的，有谁能够了解我们的，就像朋友不会了解，因为做不是很普通的事，这个的你的旁边的人会觉得有一点疯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的比喻就是我谈的意思，耶稣是告诉他们，你从爱心要关心到可怜的人，你从爱心要关心到有需要的人，他们不可给你什么面子，不可变一个圆形的没有意义的一个生活，你这样子做的，你就是变为有福了。主耶稣基督不再告诉我们做一些的不负责任的事，我们都需要负责任在神的面前。你了解意思，我们很多大部分的我们的时间和钱需要花在我们自己负责任，在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给他们时间和支持他们的。但是同时间我们没有责任收一些的我们的文化的虚空的规则，我们可以活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没有人说我们 要完全跟随我们的文化，我们活着 的方法。耶稣基督是说不要，你要思考天上会得到荣耀，若要得到的现在要做什么。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做不是很普通的事，我们的教会很多的人是去医院做义工，是很美好的事。社会有没有很多的老人家独居的老人家，有没有我们所看到的范围有一些的脏的朋友，我们有一个瞎眼的人是彩荣的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是 看得见，所以他 很困难的，因为他一直想像你们一样带他的孩子到某某的地方玩，可是他没有去过了，所以 他是看不见，他太太看不见，孩子看得见，所以他们是我想几个月一次跟我们联络，说有没有人可以陪我们的去，偶尔我们教导人，偶尔教不到人，大家都很忙。可是这个世界很多的你可以做有意义的事，若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这个世界很多的可怜的孩子们，我们可以关心到他们，很多的婚姻是有困难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朋友。我们就是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很多的机会是给人物质和属灵的帮助，若我们求，若我们追求，我们会找到了。就是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花我们的时间做我们自己所喜悦的事，或文化所要求我们做的事，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基督所说，请客的时候我们不请我们的家人，我们是请一些的大的有需要的人。这样子耶稣说在一人复活的时候我们会变为有福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我们能够有更稳定的一个信心，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看不到的世界，我们能够关心到我们永远而且能够永远与你自己同在的事。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了解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是一些的我们不一定需要做的事，我们能够 有你的带领，为你的国度而活着的。主，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智慧，我们是愿意做你的儿女们，愿意荣耀你自己的名字。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更有爱心，像玛利亚，我们能够更关心到我们的邻居，我们能够更关心到这个的社会的可怜的人，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的心。主要求你，我们能够不受到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规则的捆绑，我们就是受到耶稣基督和爱的捆绑，为你而活着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